在具体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政委主义的基石是单称陈述可确证。不言而喻，如果要建立政委主义科学观，主张一切理论知识都是猜测。
首先要定义政委，一般说来，政委是理论预测和已确证的事实不一致。所谓已确证的事实本身也是陈述，也就是说，政委必须先确定哪些是可以确证的陈述，他们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础。
波普尔把这些可以确证的单称陈述作为最基本的原子陈述。问题的难点在于，哪些陈述是原子陈述？波普尔坚信唯有具体的个别观察才可确证。为此，他把可以确证的陈述都限定为单称。波普尔甚至认为，这里有一杯水这样的陈述都不够基本。
因为水很可能是全称性的，波普尔发现并非所有单称陈述都可确证。
他似乎也发现仅仅由一个观察者看到的现象不能算被确证，于是将多数观察者看到作为原子陈述的条件。他意识到，用多数人的确认来代表证明是很危险的。那么到底哪些单称陈述可以确证呢？波普尔在很多地方都含糊其辞，没有对可确证的单称陈述做出严格而清晰的定义。有时为了保险，波普尔甚至做了无限的后退，倾向于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猜测，包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确证为真的个别事件。他们实际上也是猜测，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但是，如果根本无法界定可确证的条件，那么在理论与观察不一致时，到底是理论被证伪还是观察被证伪？强调知识的猜测性并非证伪主义的宗旨，这实际上是将修谟怀疑主义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证伪主义的贡献在于用可证伪性给出了科学和伪科学的界限，从而确立了科学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因此，证伪主义一定要明确界定原子陈述，如果不能定义原子陈述，甚至认为任何单称陈述都有可能是猜测，证伪主义本身就成为一个悖论，即退化为一个不可证伪理论体系。顺着这个悖论，理性就一定会走到非理性。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划分开来的哲学必然在其发展中走向形而上学，甚至取消科学和迷信的划界。因此，波普尔一直坚信可确证的单称陈述的存在。虽然他没有明确界定何为原子陈述，但就像这只渡鸦是黑的这类陈述显然是可确证的，其就像自明公理那样毫无疑问。波普尔认为，在所有单称陈述的集合中，总是存在一个可确证的子集，虽然他不能用某种原则将其找出来，但总是可以借由这些单称陈述透过泥沼将证伪主义的大厦建立在坚实的地面上。在1989年4月号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上，我发表了《奇异悖论》一文。文章认为，证伪主义只是批评其他理论体系的矛，而缺少防御自身的盾。他强调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猜测，而且是一种冒着被否定危险的勇敢的猜测。因而批判和纠正错误是科学进步的唯一机制。那些似是而非、不能证伪的理论根本不配坐在人类理性之宝座上。这一切当然不错，只要一谈理论，证伪主义总是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其实，证伪主义的长处只在于进攻伪理论，但很难对付伪事实。在科学史上，特别是今天，区别哪些个别事件是可确证的，哪些不能确证为真，这已构成对科学理性极为严峻的挑战。在此基础上，该文章提出一个重要的原理，那就是如何定义可确证的单称陈述。我指出，单称陈述可确证的前提是对所有观察者都成立，这里所有观察者包括了无限。似乎在经验上没有意义，但是存在一个规定所有观察者的有效程序，其中存在着类似于数学归纳法给出所有自然数之过程。我发现可以确证的单称陈述在结构上和数学真实有关，更重要的是，只要满足该程序，任何一个陈述中观察者的全称和对象的全称是对称的，他们在陈述结构上并没有差别。 这样一来，我发现科学经验的真实性是受控条件下实验的可重复性。这种科学观既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亦不同于证伪主义，和当时风靡的库恩哲学更是南辕北辙。我隐隐感到自己已经找到一条从后现代主义黑森林中走出来的道路。